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我是小袁。今天我很高兴请到一位嘉宾，她是我们电台的美女主播，也是资深主播啊，我现在一直可以说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我们国内的一个形象的代言人啊，思墨，欢迎思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墨，很高兴刚刚台长介绍说我是形象代言人，真的是不敢当，而且非常非常荣幸。然后这一次也是通过能够在国内的一些机会，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平台上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太棒了啊。其实呢，我非常关注那个思墨在国内所做的工作，而且呢，我们中文电台创办7年以来呢，确实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主播，像思墨啊，就是在很大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就是看到他优异的表现，然后呢，顺便呢也让人家知道，就是在美国西雅图有这么一个中文电台。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特别荣幸的一个点就在于，很多时候我在出去参加各种各样活动或者是一些节目的时候，我都会特别自豪的去介绍我自己是一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台主播。因为可能很多中国的一些观众他们并不是特别了解这种生活在海外的华文媒体的这样主播，他们是有怎样的一些工作内容啊，或者是他们在当地的电台做了哪一些具体的一些奉献或者是一些努力吧。所以说我很高兴就是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播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能够在很多国内的平台上去进行一个展示，告诉他们说，哎，其实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华侨，无论是走到哪里，我们都是希望能够代表中国人的一个形象，希望能够为更多的华人发声。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一直以来觉得说特别特别自豪而且骄傲的说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份子。
啊，谢谢思墨啊。我们也很高兴的知道思墨在凤凰卫视主持一档节目叫格局，那么你能不能讲讲就是你参加主持这个节目的一个前因后果吗？为什么是什么机缘巧合就是有这个机会去主持这一档节目的？
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好玩的一小故事啊，在前面就是当时我是在2018年的年底，然后在国内参加了一档是深圳卫视和凤凰网一起合办的一个电视辩论的节目，叫最强辩手。在那个最强辩手的节目上面呢，认识了很多很多很出色的一些优秀的辩手。那之后呢，我们就认识了中间的一个大 boss， 也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算是一个联合制作方，也就是凤凰网。凤凰网的制片人当时想说，哎，我们其实凤凰本身这个品牌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大的一个知名度，那他们很希望说在凤凰做的很多海外的论坛当中能够加入一些新的不同的元素，比如说凤凰会主办协办一些海外的论坛，那么这些嘉宾都已经漂洋过海到了海外去参加这样的论坛，可是如果仅仅只让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听到他们的这些观点或者是他们的声音，就有点浪费了，因为毕竟一个会议上可能多多少少也就是最多也就几千人嘛，但是怎么能把他们的观点和声音传播到更多的地方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就变成他们的一个初衷。所以呢，后来他们就考虑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做一个节目，然后呢请一个比较了解海外的一个华人，然后帮我们做这样的主持人。那正好也是刚刚说了，通过这个辩论的节目，他们也是算是看到了我就是说话的那一面或者口才的这一方面，所以他们说，哎，思墨本身就是一个海外电台主播， 再加上他自己对美国也比较了解，因为生活了也十年了，然后他就说那我们这样子吧，我们就把这一次凤凰海外的这些论坛的所有的主持都交给思慕来做，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节目定名为格局。因为这最近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格局这个问题，就是说人的与众不同其实很大部分程度上就是来自于他们的眼界和格局，所以我们当时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这档格局的节目，把这些能够到海外论坛上去分享他们人生经历和故事的这些有格局的人，然后把他们串联起来做了这样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现在呢，我们已经基本上快要在国内播完了，因为我们是从6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在播了，6月份的每周二，然后呢我们会在凤凰新闻、凤凰视频，然后在这些主流的凤凰平台上面呢去播这个我们这个格局的节目。这一档节目我们其实是在大概是在4月份到5月份的时候是录制的，是依托的是哈佛论坛，然后耶鲁论坛、哥大论坛、宾大论坛这四大论坛，然后把这四大论坛的一些嘉宾呢，然后他们很优秀的一些这些发声人吧，把他们聚集到一起，然后呢每一个人呢给他们进行了1个小时的采访。那我们把最后的这个片子呢呈现是在15到20分钟，那么就能从一个不算很长的一个小短片当中知道这个当事人，或者说知道这一位受访者的一些人生经历啊和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
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主持这些节目啊，就是有没有一些特别有趣的嘉宾啊，然后有一些什么难忘的故事啊？
如果是大方面的来讲，有趣的故事其实可能对我个人而言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成长，因为刚刚我说到了我们其实是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采访了15位嘉宾，那么这些15位嘉宾呢其实就是分在不同的论坛当中，其实也就是1到2天，因为参加论坛嘛也就是1到2天的时间，但嘉宾参加完之后就会走就会离开，然后所以说我们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就在于我可能最多一天要采访5个人，那这5个人是来自不同行业，然后不同领域，然后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故事，所以我在采访每个人之前都会要做很多很多大量的功课，然后就一下子好像就是把我的眼界和格局打开了。说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比如说我在采访的第一个嘉宾是欧阳娜娜，是中国很有名的现在目前的一个演员，然后也是一个音乐家、大提琴家，然后她也唱歌，然后呢但是你很难想象这个女孩还不到20岁，但是已经取得了现在眼前的成就，所以我当时在第一个采访的对象就是她。我当时一开始是在他们家的公寓里边采访的她，他们马上就要去上课，采访的时候呢就是
他在什么大学上学啊？现在
他现在在那个 Brooklyn 音乐学院。
哦、
对，我们在波士顿采访了他。对，他在那个我们在他公寓里边，然后他马上就要去上课了，然后他和他妈妈刚刚从公寓里边就是收拾好准备背着大提琴去上课，然后我们就约了这么1个小时的采访。当时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能感受得到，就是中国的很多的新生代的女演员、女明星或者是音乐家或者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 title，在他的面前其实好像都显得很微乎其微，因为他会更珍惜他自己留学生的这个身份，这个还是让我觉得蛮诧异的。而且你能从他的这个话语当中感受得出来，他其实已经很老练了，可能如果喜欢看综艺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可能一听欧阳娜娜就会觉得说哎，他其实是个综艺明星啊，就是演了好，或者说拍了好多各种各样的综艺啊，上了很多的这种好玩的节目，但实际上你回归本质会发现啊，也是一个很单纯很简单的一个小女生，就是一个20不到的一个留学生，也会为学业所担忧，也会遇到孤独的问题，然后也会有不一样的人生的感悟吧。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还挺诧异的，就是女明星她们其实的这个真正的生活状态和感悟其实和常人无异，就都一样的。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我们在采访了 很多嘉宾当中呢，有一部分嘉宾就是企业家，或者他们是在投资行业是很厉害的大佬。比如说这次我采访到了一位是世界福布斯排行榜上排在第七位的全球最佳创投人，就是他曾经就是投资了，是在小米，就是雷军的那个小米最一开始的最初轮他投资的，然后去年的时候小米的这个企业上市了，在港交所上市。那么我采访的这位嘉宾童世豪先生，然后收获到的是866倍的回报，就相当于是说他当年投资小米10000块钱吧，比如说啊，
嗯，
然后最后拿回了866万。
哎呀，
我说就真的就是你会明显的发现，就是说有些人他们在他们的擅长的领域当中做了很多就是让人觉得说不可思议，而且又觉得说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些成就。然后再包括我采访了一些导演，像尤小刚导演，他就是拍那个《孝庄秘史》的，他当时在聊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影视圈和这个资本圈的现状的时候，就是表现出的非常的非常的义愤填膺，就觉得说现在的这个中国影视行业就属于一地鸡毛，就直接这么说的，就是退潮之后的一地鸡毛。那资本都抽出来之后，发现流量也不好用了，然后什么这些什么当红明星什么什么都不好用了，那该怎么办呢？哎呀，影视剧的作品又提升不上来啊，这个那个的，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像导演这种身份的人，他其实敢说真话，而且他愿意表现出对这个自己所深爱的行业这种忧患的感觉，我觉得挺让我觉得挺震撼的。那最后我还打趣的问了他一句，我说尤导，我说那个刚刚说了这么多这个资本这个对影视圈的一些危害，那我想问一下，请问您的公司想上市吗？然后他说这个还要看资本的考量。我说哎呀，我说其实大家都能理解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在采访这些名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会觉得说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话题会迸发出来，但也会有很多很感人的一些闪光点。比如说我在采访这个《甄嬛传》里边有个温太医，他叫张小龙，就是也是一个现在目前国内还挺不错的一个演员嘛。
哦，对，我是一开始在你的微信上看到张小龙，我以为是那个微信之父张小龙呢。
啊，不是，不是他，是那个就是《甄嬛传》的演员，那个就是演温太医的，也应该算得上是那部剧里边唯一一个大好人的男主吧，我觉得应该是啊，就是他其实生活当中，他现在是这个国内的一所大学的教授，专门是教这个古典礼仪方面的。然后现在也在很多剧当中给他们做这种礼仪指导和艺术指导，像《琅琊榜》啊，然后还有一些很著名的一些就是中国的影视剧古装影视剧当中，他在做一些就是礼仪指导，比如说怎么跪啊、怎么拜啊之类的。然后，但是我为什么提到他这个，就是我采访的这个人呢？就是很难得，就是我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在于，他一开始采访的时候我们就很打趣，因为我在采访每一个嘉宾的时候，我都会提前做很多很多的功课。比如说我看过张小龙这个他的一个采访，就是说他之前在没有成为明星之前啊，他在学舞蹈，他在一个学校里边学舞蹈的时候，就是也不是专门学舞蹈的那种，就是他可能也是兴趣爱好吧。他当时创立了一个舞团叫0.舞团，比0点乐队还早。
嗯，
然后当时呢，他就是跟这帮学生那个到处的，就是出去走穴演出。你很难想象到他这现在目前的一个温文尔雅的大学教授的一个形象，之前在年轻的时候是创办霹雳社舞团的一个人。当时我在提到，我说哎，张小龙老师，我说这个之前那个一直看过您很多的这种形象偶像剧或者是说这种电视剧，觉得您都是一个温文尔雅，一个特别特别儒生的一个存在。我说但是据我所知，您在年轻的时候也创办过霹雳舞社。他当时特别特别惊讶，他反应第一句话就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他说你做了很多很多功课，他说这个事儿没有太多人知道这事儿。
嗯，
然后就我们就聊得很开心。我当时本来想 cue 他说要不要给我们跳一段，但我觉得也算了。当时我们采访的地点是在哈佛大学的教室里边，想说这个环境也不是很符合的，算了吧。但是后来慢慢讲的时候，我们先从一种打趣幽默的状态当中， 慢慢进入到了一种开始深刻的讨论一个话题。我当时后来我问他，我说张小龙老师，我说您认为的格局是什么？因为我们要点题嘛，我的节目叫格局，我说哎，请问您的那个格局是什么？他说当我进来然后看到你们桌子上有那个我们的节目的立牌上面写的格局两个字的时候，他说我特别有感触，他说我特别想我妈妈。然后我说就是有什么样的渊源吗？他说我妈妈就是一个农村的小老太太，然后拉扯我们几个子女，他们家好像是四五个孩子那种的，拉扯我们几个子女长大。他说这个我妈妈就是小老太太，没什么文化，就是农村老太太，特别普通。他说但是呢，教育我们这几个子女呢，从小我妈妈就会用你们要成为有格局的人。他说那时候，他说我是我们家老小，他说我都不知道格局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一定要成为有格局的人，要有眼界，要有心胸，然后呢要怀大爱。然后他说我以前不懂格局，他说后来慢慢我长大了，然后我去处事儿工作，然后再去在人生的各个方面去做一个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的时候，他说我慢慢理解了我妈妈说的那格局是什么意思。他说所以我当时进了这个房间看到你们节目叫格局，我就一直很想我妈妈。他说我妈妈前几年才去世，他说他在病床上的时候还把我们几个子女叫到身边，说他说意思就是希望就是你们的子女，就是孩子们的孩子们也一定要有格局啊。说着说着就自己就潸然泪下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感触，就是觉得就是每一个演员或者说每一个我的嘉宾我的受访者，我都希望能够给他们就是营造一种很舒适的空间，让他们觉得说他们是一个在这个环境当中是无限被倾听的，然后呢无限让他们可以讲出各种各样自己的人生故事的。然后所以最后我们和张小龙导演张小龙老师其实也成为了很好的私下里的朋友，他也一直在鼓励我的那个节目，问我说哎，最近这个后期怎么样了呀，哎，一切都还好吗什么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很难得，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听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故事，然后了解到了很多人的不同人生吧。
嗯。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韵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还有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格局的故事，很有意义，然后而且你做了好多好多期这样的节目，就是我其实很想知道更多。
说到刚刚其实是演艺圈的多一些啊，我们说一说在这个采访的另外一位也很优秀的一位嘉宾叫张文忠。张文忠他其实是之前的物美集团的董事长。物美集团其实在很多可能北京的朋友我觉得可能会更清楚更了解，就是当时在中国90年代的时候，它就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这样的一个零售业的一个巨头了。就当时可能没有阿里巴巴什么事儿的时候，物美集团就相当于已经是在做中国所有网点铺设的一些超市啊什么的。但是这个董事长呢，就张文忠先生呢，有一个怎么说，一个比较跌宕起伏的人生。他在他的事业最辉煌的时候突然间被宣判入狱了，然后呢就被判了大概能有7年。 然后当时其实是一个冤假错案，但一直没能平复，没能平反。然后后来是其实也是在近几年的时候，这个案子才被慢慢的就被关注到，然后重新审理。但其实他已经基本上到了他的刑期了，他也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其实按道理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哎，特别特别遗憾，因为当时你想，就是零售业最好的时候，他都已经布局到了这个互联网上了，就是他其实就是在阿里巴巴还没有出事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辉煌的时候，他已经是通过他的实业，然后慢慢转到这个互联网上面了。其实如果当时没有这一次的这种人生的一次波折的话，可能我们就很难想象到中国的零售业到底应该会被怎样的改写。那现在我们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叫做新零售啊，大家都在说消费升级，对吧？然后说了各种各样的这些话题。其实对他来说，他其实真的是这个行业里边非常非常有这个先驱和前瞻的这么一个领袖人物了。然后我当时采访他的时候，其实我有为他感到遗憾嘛，因为就会觉得说，明明可能之前你的思路、你的布局或者你的整个的眼界和你的格局，其实是一个更大化的，或者是更可以创造更多财富，或者是造福人类的这么一个想法。可是后来是因为一个冤假错案，然后导致自己事业人生一下子在那一刻终止。而且他自己知道他是冤假错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就是说你在狱中，我觉得就是你不知道会怎么度过，因为你觉得明明外面有那么多东西是需要我去拼搏去闯的，但却一下子被你拦腰砍断了。后来呢，我在采访的时候，我就其实有为他感到惋惜，可是他自己这个心态非常非常好。他说，我在狱中的时候，我每天都看书，我只看英文原版书，我每天都读新闻，都读报纸。他说，我觉得我和外面的世界没有两样。然后他真正出来的时候呢，他当时我还记得我们在那个小片里边有这么一个画面，就是他在宣判他无罪释放这一个画面的时候，就是你会感受到这个男人其实是有一点点不是很高大威猛的那种形象，他就是很有点像是南方人就比较娇小型的这么一个很精干的这么一个算是中年男子吧。啊，一看就最后他说他无罪释放的那一刻的时候，他的那种释然，那种坦荡，就是一下子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说到中间的时候，我在采访的时候，他说一说，他就说，我依然要感谢中国共产党给我再一次能够就是重新再来的机会。其实他其实没有罪，但是他只是说他想说表达的观点其实是他在出狱了以后，就是其实政府也有给他很多的帮助，然后让他重新把他自己失落的这些王国、这些产业、这些他曾经想要去打拼的这个领域慢慢的再给捡回来，重新叫做什么，就是一个凯旋吧。因为不能说凯旋，因为他其实经历了太多的这种磨难啊，他只想说重新再来吧，东山再起。所以我在采访这些人的故事的时候，我常常会带有一种自己的情感或者是自己的思维去看待这些故事。就是我既想理性的去给观众们呈现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就是真正你在采访的时候你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力量或者是感悟。但是从另一方面，我又很从个人就是很 personal 的一个 emotion， 就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感性的领域来说，就是我会去为我的这个采访嘉宾去讨论，或者是去为他们说，为他们觉得委屈，然后为他们也感动流泪，然后也会为他们就觉得说就是无限光芒吧，无限的这种就是感受。所以我觉得格局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很大的成长和帮助的。然后另外一个成长和帮助就是我自己体会到了一个感受，就是我自己啊在工作上面体会的感受，就是那段时间通过这次的这个节目，我就体会到是就是有些事情或者是有一些状态啊，是真的是那种叫做 真的是极度的疲惫，但是却极度的喜欢。怎么理解呢？就是极度疲惫，就是真的是累到不行，累到不行，就是嗯，就像是我们台长也会知道，就是我们做电台有时候很晚很晚，你真的是很累，你肯定很困啊，就11点12点做节目也会很困。但是第二句话就是真的是极度的喜欢热爱，所以你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我记得我当时在波士顿和费城去采访的时候，有这么几天，就是当时一天采访3到4个嘉宾的时候，我大概采访完可能大概得晚上得1-2点左右了吧，因为论坛可能就9-10点结束，然后1-2点采访完，采访完之后呢，我回到酒店，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就打开房门，把那个房卡插在那个门上，然后门就自己的啊慢慢就带上了，然后我连灯都没有开，就是房间的灯都没有开，然后我就走到床边，然后我印象非常非常清晰的记得我的那个腿，然后呢皮肤刚刚一碰到那个床沿的那个床单上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栽在那个床上，就平趴在那个床上就睡着了，就身上还带着那个采访的那个记者证的工牌，然后还穿着那个套裙，还穿了个西装，穿着高跟鞋，然后但是你的腿一碰到那个床就太累了，就是累到就是你真的是你的腿碰到床就睡着了。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是就是相当于是半站着挂在那个床边睡的，因为就是你采访的时候你就极度的就是专注，你的脑细胞和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反应能力就是要跟得上，然后呢你回到酒店的时候，你这一下子释放了，就是一下子就是啊，他瘫在那儿，就真的是那种，就我们说就是那种特别形象的瘫在床上那种感觉。但是第二天早上依然要赶快起来再准备下一个要采访的嘉宾，下一个要采访的内容，然后要马上再把他以前的东西再梳理一遍。因为我们前期是有每一个人都是有准备的，就是有这个我们做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个人的专访调查呀，我们也做他们的个人的一些就是回顾啊什么的，然后把这些东西呢形成一些文字的东西，然后我可能会准备手卡，然后也可能就是把他们的内容记到脑子里边。因为有些时候你在采访就是访谈类的节目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是你确保他一定会说到你想要问的那个点，所以你可能会稍微有引导性的，但是你又不能说中间比如说我问您一个问题，然后你答了这么多也很好的回答，但是引申不到我想问到的下一个问题，那怎么办？他又好像这个嘉宾又很想讲这个话题的另外一面，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就是我们既需要引导又需要给他们空间去继续的去深掘他们的故事，所以这对我的这个业务能力也算得上是一种挑战和考验。所以在这个很大的一个工作的密度和强度之下，我觉得算得上是给自己的一次很不一样的一种体会吧。
所以思慕不仅长得美有才华，而且也很拼，特别努力，是这样。所以成功不是意外。
我不能说是成功是不是意外啊？
也不是偶然的，就是各种因素，特别是你特别的努力，是吗？
对于努力这个话题，我一直也在反复思考，就到底有没有很努力。就是很多年轻人，因为我现在也就是快30了，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觉得，在这个人生阶段，我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或者是说我应该在哪个方向更深耕、更努力。我其实在今年这个2019年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是特别想说用一个4个字来就是去诠释我的生活，就是我当时从过年的时候换了一个手机壳，手机壳上写了4个大字叫及时行乐。我当时其实在想说，哎呀，人生就是无比短暂，我也忘了是看了哪个电影还是怎么样，看了哪本书，突然就觉得说好像你所追求的很多东西都是很虚无缥缈的，你怎么样能让自己高兴，让自己家人高兴，让自己身边在乎的人高兴，这事儿很重要。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工作很努力很拼，然后呢 也是为了及时行乐，是不是要更开心，活得更洒脱，更肆意，就是更好，是吗？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最近这几个月吧，又变成这几个月的事儿了。就是我突然觉得，就是说及时行乐这四个字其实并不能代表这个一个人的一生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自己潇洒，可以是逍遥，都没问题，但是这些的所有的背后就真的是离不开努力两个字。所以台长，你刚刚提到说是不是斯莫你很努力，所以成功不是意外。我觉得说很多事情都不是意外，但是就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欣然面对和接受。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比较好的一个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在每一个成长的阶段我都觉得问心无愧。而且我在往之前回首的时候，我问如果能让自己再重来，会不会更努力，或者会不会需要让自己更怎么样改进啊，或者怎样，我都会觉得说只要那个当下我不后悔。我问我当时正在处在那个环境当中的自己说，如果再重来你后不后悔，如果我的回答是不后悔，那么我就认为这就是值得有意义的。
太棒了。其实斯莫在国内现在知名度应该很高了，就是你现在微博有多少粉丝？
8万多，快9万吧。
哇，这是比我们电台这个官网官微的粉丝还多啊。那个我们也知道斯莫最近在中央电视台叫《世界听我说》上面也参加了节目。其实你是2年前也参加过是吧？然后现在又回到这个节目。
嗯，对，参加这个《世界听我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吧。在2017年的时候，我当时还人在西雅图，然后就是应该算得上是全职在做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会儿，然后正好受到了国内这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邀请，然后代表美国赛区回中国参加叫做《世界听我说》全球华人辩论大会。然后当时那个是《世界听我说》的第二季，主打的是电视辩论这一块儿。那个相当于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契机对我来说，因为它是我第一次回到国内站在荧屏上面去发声去展现。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在做电台嘛，我们其实在这个 studio 里边都不需要露面啊什么的，但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然后呢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受。那么今年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2019年的8月份，那再一次非常有幸的又回到了央视的这个舞台，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然后我们的这个《世界听我说》第四季又开始录制了。我当时呢也是作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个海外媒体的代表方，我然后受邀回到了国内，然后去参加这一次节目的录制。这次节目的录制就和我第一次的，就是2017年的这一次《世界听我说》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因为首先他们节目本身是在这个重新的改版过程当中，因为之前我们是辩论，那这一次呢是一个华人讲述的一个演讲类的节目，就很不一样。那我们呢作为一个媒体观察团，包括我们也是一个亲身参与者，我们去听了36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华人华侨讲述他们的故事。有一些故事是关于寻根的，有一些故事呢是关于他们在他们的当地是如何把中国的文化发扬光大的。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到发扬光大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位大概60-70岁的一位老阿姨，她在她自己20多岁的时候就从上海离开，然后去到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边去专门做古画修复。当时这个没有很多人会这种古画修复的技艺，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东西古画修复不修复也无所谓，反正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藏品这么多，对吧？但是他通过自己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这个探索，然后呢去研究，慢慢的呢就是把很多很多中国的一些流露在外面的一些古画古文物慢慢的修复好，然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因为大英博物馆它每年的这个就是参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正是因为它的这样孜孜不倦的一些贡献和奉献，让很多人在大英博物馆看到了很多从来没有露面过的一些中国古画的一些展览，其实都是归功于他对于这一个行业的热爱和追求。然后还有一位是泰国的一位古筝的一个演奏家，他专门呢是给这个曼谷的这个公主，就是泰国公主，教他学中国古筝的，而且呢叫做中泰一家亲，是一个演奏会，是这个泰国公主呢每一年都要坚持举办的，通过古筝的演奏然后来增进中国和泰国之间的友谊，就是其实也就是教公主学这个古筝嘛，但是却是架起了中泰友谊的一个桥梁，我觉得这个也很了不起。那么这个节目除此之外还讲了很多是海外的国际友人，然后呢在中国就是生活啊学习的一些很有趣的故事，比如说有来中国学相声的，然后有来中国在演艺圈发展唱歌的，然后呢也有就是海外的一些就是也是可能是移民的五六代吧，然后又回到祖国，然后再做各个方面的贡献的。我觉得这个节目是非常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中国人可能很早移民到海外，慢慢的就会忘记了自己到底是从何而来，所以说在这个节目当中你会慢慢的发现好多好多人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点都是在寻根，他们会问他们自己的父母，问自己的长辈，说我为什么我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我到底从哪儿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那他们是中国人吗？他们祖籍在哪里呀？他们有哪些中国的文化和血统啊？他们都不知道。但是通过这样的节目，他们就讲述，他们就去发掘，慢慢的他就知道说，哦，我到底从何而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你在这个节目当中，应该扮演多个角色是吧？角色就是除了相当于是媒体一个评审团，然后你担任翻译，听说。
对，在中间我在一个其中的一个故事的讲述当中呢，是为一位海外的，他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大概有70多，将近80岁了，然后非常高龄了。然后他呢是其实是华人的面孔，但他完全不会讲中文。他是特别早期的，就是移民到新加坡的这么一位华人，然后因为他当时的讲述全部都是这个英文嘛，所以我当时就是特别荣幸担任了他的翻译，然后把他的一个故事呢通过中文让更多人知道。其实他的故事呢就是讲述了是他的祖父，然后呢在新加坡这个慢慢的就是成家立业之后呢，他发现有很多的中国的一些矿工其实是漂泊在外，最后客死他乡，他呢就特别想让这些人呢落叶归根回到祖国，所以他的祖父就包了一艘船，把这些中国的这些遇难的这些矿工的这些尸体然后呢就运回国内。但是特别不凑巧，在这个路途当中呢这个船触礁了，这整个呢这些华人呢包括他祖父的这个棺木也都一同沉到了海底。那现在呢就是在讲这个叫文森特号，就是他呢就是希望他能够从他这一代把那艘船给找到，然后再把这些中国的这些漂泊在外的这些游子的灵魂然后再次带回祖国。所以讲了一个挺悲的一个故事吧，但是我个人觉得真的是，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根，这个中国人的根和中国人的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太棒了。那您参加那个世界听我说还有没有什么花絮啊，然后有趣的事情，然后或者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听到了这么多海外华人华侨的故事，我会认为说我们中国真的是慢慢在变得更强大更好，然后 很多很多的人也会把我们的目光更多的聚焦到中国和中国的文化上面，特别是很多像现在我们生活在西雅图的一些华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我看到很多的小孩儿，他们可能从小就都说着英文，然后去的不管他们幼儿园还是小学都讲的是全英文的，慢慢的可能一代一代下来可能中文就会慢慢的退化，可是现在我发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去更多的去寻找他们真正应该去要了解的文化，他们要了解的知识。还有个感触让我也很深，除了这个节目啊，就是前段时间在我今年年初的时候主持那个亚马逊的春晚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印象很深的一个小的画面，就是有很多年轻的小孩儿，他们演了一个节目，是一个舞蹈加演唱的节目，叫做《秦时明月汉时关》。他们穿着那种中国的那种小汉服，然后男生打扮的是那种小士兵的样子，然后女生呢是穿汉服拿着小琵琶，然后男生呢是穿着小军士的部队的服装，不是部队，就是军人的服装，然后士兵的服装，然后拿着一把小长剑。为什么说到这个画面呢？是因为他们嘴里唱着这个中文的这个《秦时明月汉时关》，但是有多少小孩了解这个故事？到底什么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他都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故事？这个历史是怎么样的？可能他们都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在这个演出的后面有个大屏幕，这个大屏幕上呢就用特别漂亮和精美的文字呢去解释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故事是怎样的。然后我相信这些小孩包括在下面看的这些人都会了解，哦，原来有这么一段中国的历史文化。其实和我这次去世界听我说的这种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表面上来说是中国人，看上去是个中国人，但是实际上到底内心有多少东西是中国文化我们忘记了的，或者是我们已经好像慢慢就是无法接触到的呢？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更好的时间或者一个机会去把这些所谓的失落的一些我们应该了解的中国文化传统再给重新捡起来呢？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次在节目当中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收获吧。
都很有意义啊，就是我还是想知道那个思墨，就是近几年一直在当然也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有一个节目叫《心灵港湾》，然后呢，在国内呢也是各个平台上也在打拼，就是很有成就，然后而且很年轻，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叫理想，就是你，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就是达到什么样的成就，就是在国内，然后就是你现在是不是离这样的梦想越来越近？
哇，这个问题特别好，我感觉这个问题正好今天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我应该记得住这一天，因为要记住今天的原因是因为这好像是给自己立了一个里程碑，或者说立一个目标和一个愿望。因为刚刚台长问我的问题就是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我这个年纪之际啊，就或者今天就2019年这个9月份这一天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我特别希望今天的这一期节目能够把这个录音保存下来，然后我们10年之后再听台长问思墨说你之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你离你希望成为的那个人到底有多远。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问题。那我尝试着来回答啊，就是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个话题，可能小时候就在考虑，小时候在想说你想变成什么样的人。我大概从进了电台的时候，我能记得，我特别清晰的记得，我记得我自己当时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我希望成为一个能够在舞台上用自己的声音闪闪发光的人。这个是我当时能够我清晰的记得我的想法，我的梦想。那现在呢，我依然也是非常非常希望能够站到更多的更好的舞台上，或者是能够在更多的一些 平台和机会上面能够去锻炼自己，然后展现自己。这些时候好像已经不在乎为一些掌声啊，或者是为了别人的一些赞美啊而去做这些事情，而慢慢的变成了是我内心对于自己的一种肯定，我到底能够做得有多好，我到底能不能更精进。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自己变成一种内心的目标和动力。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依然很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在个人修养或者是格局上面更为闪闪发光的人，然后希望能够在我喜欢热爱的事业上面能够也让被更多人听到，被更多人喜欢，也去发掘自己很多不同的侧面。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很多有趣的侧面，我觉得我们不一定光是一种看上去非常非常这种比较板着的严谨的这种主播形象，其实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有趣的人。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希望也是之前提到的那句话说，哎，及时行乐，但我更把及时行乐认为是一种你可以在拼命工作努力之后对自己的一种奖赏。你在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同时，你也慢慢的更好的学会热爱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希望慢慢成为的一种生活状态。
那我相信有了更好格局的思慕的声音能够让全世界都能听到。
好，谢谢台长，我真的很荣幸这一次有机会能够接受到台长的邀请和这一次专访。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走得非常非常的长远，因为我真的认为台长是我的伯乐，而且我也认为西雅图中文电台是我永远永远的一个心灵港湾。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我站到了多大的舞台，又或者是有成就与否，我都会永远记得在每一个西雅图播音的晚上，然后有很多听众能够听到我的声音。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热爱这个行业能够不忘初心的一个理由，就是真的是因为喜欢，所以我们才相信，我们才看见，然后我们才能做到。
好，谢谢思慕。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